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联储礼拜三宣布继续加息75个基点，这个已经是美联储年内第五次连续加息。会后公布的点阵图暗示美联储有可能年内再大幅加息两次，明年亦不太可能减息。为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一次通货膨胀率，美联储9月份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 3% 到 3.25%， 这个是自2008年初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亦是美联储创纪录的连续三次加息75个基点。根据美联储的声明，官员预测加息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根据他们的经济指标预测，2022年实际 GDP 增速预估从 1.7% 大幅削减至 0.2%， PCE 和核心 PCE 通胀预期都上调 0.2%，失业率预期上调 0.1%。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严厉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手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无耻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还鲁莽地对欧洲发出动用核武的暗示。拜登抨击俄罗斯在乌克兰部分地区搞虚假公投是无效的，俄罗斯要让乌克兰灭国的企图亦注定要失败。在拜登前往联合国大会前，普京宣布俄罗斯从礼拜三起进入部分动员状态，并征召部分预备役人员加入现役部队。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警告西方国家，当他说准备使用核武保卫俄国时，他不是在这里虚张声势。对此，欧盟及北约以齐声发出谴责。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指控普京威胁要在乌克兰战事中使用核武，置世界和平于危险之中。礼拜三的行业数据显示，美国上个礼拜的住房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已攀升至 6.25%， 是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年初的30年期固定利率是 3%， 现在已经翻倍。今日下午，美联储宣布连续第三次加息，预计美联储的最新举措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3% 至 3.25% 的区间，是14年来最高水平。尽管高利率使房价变得更加难以负担，但房价仍高于一年前。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显示，8月份售出的成屋价格中位数是$389,500，较一年前上升了 7.7%。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将在9月27日举办。日媒礼拜三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前预估约700位海外宾客将出席安倍晋三国葬，参加9月27日这场国葬的人将多达6000人。目前已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及印度总理莫迪等人已经表示犹豫出席。报道说，预计日本政府将在东京都内的日本武道馆举行安倍晋三国葬。首相岸田文雄仲计划从9月26日起一连三日在东京都港区的迎宾馆轮流与访问日本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近期多个国家地区相继关闭孔子学院以抵制中共渗透。英国境内至少仲有30所孔子学院。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特维斯政府将采取对中共强硬的政策，政府将逐步关闭由中共支持的孔子学院，并计划同台湾协商，从台湾引进中文教师。根据英国保守党议员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报告，英国政府在2015年到2024年间，几乎所有华语教学的支出都是用在孔子学院上，近十年间一共拨款了$2,700,000。参与台湾协商的包括保守党议员何恩斯。根据议员提到的新提案，官方汉语教学的经费补助可以重新分配给其他项目，例如来自台湾的教育项目。 纳帕尔地方法院法官埃林坎农任命的特别主事官雷蒙德特里在纽约与前总统川普的法律团队和司法部检察官举行了听证会，并概述了他对 FBI 上个月突袭海湖庄园期间扣押的档案进行独立审查的计划。迪里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作为特别主事官所拥有的完成任务的时间很少。迪里说他知道有11000份文件需要审查。在近45分钟的听证会上，迪里向川普的团队提供了礼拜五的最后期限来选择一个政府批准的供应商。该供应商将扫描所有被扣押的档案，并使双方的律师能够开始讨论某些文件是否具有行政或律师委托人特权。9月20号，奥伦发生了一系列致命的枪支暴力事件，造成3人死亡。但是礼拜二，奥伦市政厅门外再次发生枪击事件。这个是奥伦市在不到24小时内发生的第四宗凶杀案。议员加洛说，我们处于危急状态。在奥伦，我们需要一切必要的协助来应对犯罪活动，保护我们孩子的安全。礼拜一晚上，在该市的飘嚣社区伊斯兰中心附近，年龄分别为59岁和27岁的两名男子受枪击身亡。警方表示，几名袭击者在开车经过时开枪，击中3人。调查人员认为一辆车上的多名枪手在两个不同的场所向人群开火。直至礼拜二，警方还未知道动机。礼拜二下午2点几，两名男子在奥伦市政厅外遭到枪击，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据了解，当枪声响嗰阵，奥伦市议会正在举行远程会议。由于这宗事件，会议曾经一度暂停，但后来又恢复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下令启动局部动员，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个是该国二战以来的首次动员。普京并警告西方国家，当他说准备使用核武器保卫俄罗斯时，他不是在这里虚张声势。21号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巴克姆特市周围作战的乌军遭遇到俄罗斯招募的佣兵攻击，其中可能包括监狱囚犯。 CNN 报道，美国官员估计俄国至今在乌克兰战场伤亡的部队已经多达8万名，使得兵力减缩，必须求助国内的民间佣兵组织，亦就是瓦格纳集团。专家认为，取得巴克姆特可使俄军取得在乌东顿巴斯地区一个战略位置，进而可向北朝斯拉夫扬斯克和克拉莫托斯克更加推进，亦可以在连连挫败的这个时候获得迫切需要的战略胜利。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呼吁国会通过选举披露法案，该法案要求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某些其他团体披露在一个选举周期内捐款$10,000及以上的捐赠者。拜登礼拜二在白宫说，有太多的钱在暗中流动，影响我们的选举。他呼吁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支持该法案。披露法案最初纳入了民主党人提出的投票权法案，旨在抵制共和党领导的州对投票的限制。该法案一月份获得了众议院通过，但由于共和党人强烈反对，在参议院夭折。2020年美国大选后，一些共和党领导的州为提高选举的诚信度，加强了对投票的限制，包括限制大规模邮寄投票、无理由缺席投票、验证选民投票资格、禁止收割选票等。支持各州进行投票限制的人认为，这些措施对于打击选举欺诈是必要的。希活警方称，他们近日查获了700多粒五颜六色的药丸，他们认为这些药丸是芬太尼。这些药丸看起来似糖果，它的形状包括骷髅、手榴弹等。专家表示，这些药丸只需要一粒就能够置人于死地。希活警察局表示，非常小剂量的芬太尼就可以致命，这个就是这些药丸的可怕之处。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看起来似糖果，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亦都会认为是安全的东西，但是这些真的非常危险。据报道，自8月下旬以来， 美国缉毒局一直在警告公众，全美18个州都查获了大批颜色鲜艳的芬太尼药丸。当局呼吁家长提醒孩子警惕这些药丸。美国缉毒局方面认为，这些是毒贩为了促使儿童和年轻人上瘾故意而为。德州州长阿伯特透露，在今年已经有超过11万名非法移民被送往纽约市、芝加哥和华盛顿 DC。 阿伯特在推特上写道，他的巴士战略为不堪负重的边境社区提供了急需的救济，并已经将8100名非法移民运送到华盛顿 DC， 将2600人送到纽约市，将675人送到芝加哥。芝加哥政府官员证实，在礼拜二，芝加哥市又收到了一辆装满非法移民的巴士。在最新一轮运送中，有74名非法移民从德州送到芝加哥。在上个礼拜，阿伯特将两个大巴士的非法移民送到了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华盛顿 DC 的住所附近。副总统至今仲未有针对这一批非法移民进行公开回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三表示，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动员召集30万预备役部队，但他不会赢得战争。斯托尔滕贝格指责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危险和鲁莽的言辞。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普京对俄罗斯民众进行部分动员的发言是俄罗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动员，想令战争升级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斯托尔滕贝格补充说，普京总统的讲话表明战争没有按照普京总统的计划进行，他犯了一个很大的误判。普京发表讲话之前，俄罗斯军队的伤亡和战败不断增加，他们在乌克兰这个月的反攻中被赶出了东北部地区，并在南部陷入困境。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英国首相特惠斯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晤，双方表达决心共同合作应对中共威胁。据唐宁街发言人透露，在与岸田文雄会晤时，特惠斯首相谴责中国最近对台湾的挑衅，这个威胁到日本的经济特区，双方领导人决心共同努力应对中共构成的战略威胁。特惠斯和岸田文雄都同意，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起共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欢迎英国对日本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这个体现在伦敦和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英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各个方面。圣何西市在收紧关于警察如何使用车牌数据的规则。这个礼拜二，圣何西市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政策，正式禁止警察部门出售任何车牌数据，亦禁止将这些信息用于调查一个人的移民身份，或用于监控受法律保护的活动，例如抗议或集会。圣何西市政府报告说，虽然该市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使用车牌识别器，但直到2017年先为该技术制定第一个正式使用政策。圣何西计划最终在全市范围内增加约150个车牌识别器，但官员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将在几长时间内完成。圣何西市长尼卡多说，他认为这些车牌识别器确定是有用的，但议会应该尝试找到一种方法来衡量他们的效果，例如这个是否用于实际帮助警方逮捕罪犯或防止犯罪和事故的发生。他还说，他理解作为美国人对于政府收集个人信息的担忧。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